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和大家见面，真的非常的，我觉得很欣赏我们传恩堂的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时间呢，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把摄像头打开了，这个是我很激动、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自己的教会呢，弟兄姐妹是不是不好意思还是不方便呢？我讲到的时候呢，我镜头我的电脑前面是一片漆黑的，所以呢我是真的是全凭着我们圣灵的这个交通主爱无疆呢讲。但是我今天一参加你们的崇拜，我就好兴奋，因为我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那个画面呀，我们在主里的人真的是因为跟随主，我们每个人都越看你们就越可爱，越看你们就越好，所以很欣赏你们。所以我们不能实体崇拜，不能现场的时候，我下个星期等一下，我就马上告诉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互相见到，对不对？因为我们一个星期没有见了，所以我很激动，我等一下讲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你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回应，因为一片漆黑的时候，我好像是在自己和自己讲，所以很欣赏你们。首先，那么我们在听到之前，我们也一起来祷告。我们将接下来的大概三四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完全交给神。我们也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我看大家都非常的认真投入在神的里面，神都看得到。其实说实话，姜牧师啊，还有其他的同工牧师都看不到你们的状态的。但最重要，神看得到我们的一个敬拜的态度。当我们有一个好的敬拜态度呢，其实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是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将接下来听到，我们将我自己讲到的时间都要求圣灵和神给智慧。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闭眼睛。天父上帝，我们是属于你的，你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今天是主你自己的时间，求主你带领和祝福我们的相聚。我们特别要将传恩堂的牧者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的宝座前，求主你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主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来建立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因着敬拜，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都蒙主你的悦纳。求主你也来使用你自己的使女，能够让我可以和传恩堂的弟兄姐妹一起从今天的诗篇121篇里面得到力量，得到安慰，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主，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你的名而求，阿们。好的，那弟兄姐妹，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 PPT 哈，你可以这样可以看着我的 PPT。 好，那我的讲题呢是跨越生命的山哈，那这个经文就是刚才所读的121篇。如果你在你的桌前有一本圣经就更好了，那我就要更加欣赏你们了。所以呢，我们拿出圣经来，然后你就反复对照，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有八节的经文哈。跨越生命当中的山，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心路历程，也作为今天的一个讲题哈。大家看这个山哈，这个绵延不断的山，我和山呢也是有特别的感情。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一年多前我到传恩堂讲道呢，我介绍自己呢，我是来自云南。我不单来自云南，我是来自云南的很山里的山，山当中的山，来自很高山。因为我的父亲是少数民族，是彝族，妈妈是傈僳族，所以呢我们信主也是因为当年传教士呢，他们从城市不起初在市区，在城市去传福音，但是后来他们转了方向，然后就往云南的山里面，据说是从缅甸呢，骑着毛驴，骑着马，走着山路呢，就进入到我们云南。然后呢 我最近呢，我特别的想家，因为回不去，对不对？马上要过年了，我这个心里很想回，我的家人也很想我回。然后我就翻出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每一次搭飞机的时候，快到云南的云南的这个境内的时候呢，我就是可以拍的一个照片。就是云南算很高原的，很多的山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我自己呢，也是为什么说和山有这样很深的一个感情哈？因为我就是从山里出来的，不论我虽然我现在在香港，但是呢，对山真的是，因为我从小六岁以前呢，我和妈妈呢就是生活在这个刚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屏幕前面那个很凉极的，不像香港的山哈，这个环保啊，树林啊很茂密。我当时呢就是生活在这个这样的山的里面的村里面。那这个呢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呢，我带着女儿，我们全家回去呢，现在政府呢已经把我们从对面的山呢搬迁到山对面。面比较平坦一点的地方，所以那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侄女，紫色衣服的是我的女儿，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以前就生活在那个山的那里啊，他们两个很惊讶，他们想，哎呀，那个不是猴子在的地方吗？怎么妈妈是在那个地方生活？完全不敢想象，但是是切切实实。我六岁以前呢，和妈妈和爸爸他们还没有出外去牧会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山里面生活的，所以我对山是有很多的一个思念和感情哈，所以和大家分享。那么呢，这个山呢到底是对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呢？这个孟子他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看到其实我不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行山哈，可能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可能山里面的人都多过旺角的，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景象？大家秋天冬天可能是香港行山最好的一个季节了。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孟子在这里说到，他说当我们登上这个泰山的时候呢，其实鲁国都变小了，天下都变小了。我们也知道站得高看得远，心胸视野呢，我们眼前的景象呢都会宽广，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有，这当你登山的时候，行山的时候，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其实我自己对山有特别的感情，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当你行山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当你今天看到这些绵延不断的山丘是怎样的呢？其实我会想到我们的人生也是好像行山一样，我们经历高高低低，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的确我们行过很多的山，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可能很难行啊。行山的时候我最有印象了，问一下行山的队友说，哎呀，快不快到了，然后都被欺骗的说很快到了，很快到，哎呀，怎么半个小时也没到，再行也不到，但是总是说很快到了。所以我们行山的经历，我们人生也是经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些困难里面，我们同样经历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些什么山呢？如果将我们的人生也是比喻为很多的山的话，我相信我们人生的山也不少哦。我们可能遇到学习上的山，如果我们家中有孩子的，我自己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面对这样一个大山。因为我的女儿刚刚去年从这个 K3 呢升到小学一年级，非常大的山，又遇上疫情，要在家里面学习，又要从幼稚园一个比较快乐的环境马上去到小学一年级，很多功课，我感觉到真的是一大座山在我的面前。可能我们遇到移民的山，对不对？可能我们听到亲戚朋友因为可能香港的环境啊、疫情啊等等，也听到这个移民那个家庭移民，可能这些可能对于这些的家庭呢，移民成为他们的一座山，因为要去到一个不熟悉的城市。可能我们搬迁的山，我们要搬家，我们这样那样的搬迁搬动。可能我们有来自朋友之间的山，可能朋友好的时候很好， 不好的时候，可能一小句话你就得罪了你的朋友，可能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复合。或者我们工作的山，我相信在去年到今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疫情令到很多的人失去工作，很难再找到工作。所以今天如果倘若我们传恩堂的弟兄姐妹你仍然在工作或者很忙碌，那你要哈利路亚，要感谢神，这仍然在工作。例如我们可能有婚姻的山，可能我们的孩子都还没有长大，可是好像我们的婚姻要走到尽头这样，我们面临婚姻的山，我们面临同事的关系的山，甚至我们健康的山。可能我们年纪都不害怕，还不是很大，对不对？但是可能我们的健康用尽，我们面临健康的山，我们面临这个可能天灾啊、疫情啊，这些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一座一座的山，这些我们还没来得及喘气的，我们又来一个又一个的山。弟兄姐妹，你有同感吗？你有同感吗？除了我们在山当中是这样的不容易以外，其实我想到在今天的诗篇当中，其实也提醒我们，或者整本圣经当中都很多的情节，很多耶稣和门徒，甚至旧约当中以色列的子民和神的关系，和山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山当中，在山里面也是我们亲近上帝、经历上帝大能的一个地方。大家同意吗？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今天呢，特别选了这个诗篇121篇和大家分享，就是八节的经文。这八节121篇呢，被称为上行之诗，或者是朝圣诗。当时以色列子民呢，百姓呢，他们要去朝圣的时候呢，他们呢要慢慢的去从高处行呢，要行到敬拜上主的地方。那如果你把圣经你看前一点点，121篇，就是前面是120篇，然后119篇，诗篇119篇，你翻一下哈，在我的圣经上都好多页，被称为最长的诗篇。然后从最长的这个119篇后面的120到134篇都是一些小短诗，对不对？你现在这样略略的这样略看一下，你都看到是短短的一些诗。一共呢有15首，120到134篇，有15首的诗，这15首的诗都被称为上行之诗。这些诗通常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是可以说是内心的自我的一个对话也可以，或者是一个呼应的这样的诗都可以，都是当时信徒进入圣殿时所唱的敬堂诗。进入圣堂的诗，敬堂诗。所以今天呢是短短的八节，这首诗呢也有一首诗歌哈，向山举目的这样一首诗，这个主日学里面小朋友都会唱的，所以特别的和大家来讲。刚才呢我讲到了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我跟大家看下去哈，有很多的这个很多方面的这个人生，这个圣经当中都有很多山是和人经历恩典、经历困难也是亲近上帝的。你比如说，所以这个山也可以说是象征上帝能力的同在。圣经当中很多的故事都在山上发生，你能列举出来一些吗？比如说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就是在山里面，对吧？上帝，耶和华上帝要让他把他最这个老年得子最爱的这个宝贵的儿子要让他带到山上去面献这个以撒。他内心让我们看到的是有信心有顺服，对吧？他在这个里面经历了和上帝的这种知道上帝的大能的存在，赏赐的是神，收取的是神，主权在上帝。例如说摩西当以色列百姓在这个下面他们走进旷野的这个40年里面，百姓这个来来回回的很多的反复哈，摩西呢他去到山上面呢去接受去领受这个西乃山上面颁发的律法。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摩西的信心也大大的得到鼓励，也是在山上面发生的，对不对？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扫罗战死基利波山，在这个上面也是在山上面发生这样一个场景，也让扫罗的信心呢很大的得到提升。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圣经的故事，圣经的记载都在山上面来讲述，让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是大而可畏，是圣洁的。又例如我们先知以利亚呢，他在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就记述了他在加密山上呢和这个外邦的这个巴利的这个神呢去斗法，当时850个的壮士呢都没能斗过他。为什么？不是说他厉害，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信实，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上帝的同在。刚才都是讲到旧约当中百姓子民领袖们和神相遇，和神去经历事情的一些记载，对不对？那去到新约当中也有很多耶稣呢，他在这个山上面呢，他和这个他的门徒和当时的百姓呢去讲这个很出名的登山的宝训，在里面给我们讲很多生命的一些属灵生命的宝贵的品格，对吧？也是在这个山上面的。然后耶稣登山变相，他向他的门徒去变相，以是让他的门徒也知道他是谁，用这些在山上面的这些形象让彼得让约翰他们看到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大有荣耀的。我们看山，我们没有人想面对困难，我们也太高的山我们也爬不动，但是我们就是正是因为生命当中的这么多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今次的这个山我们是跨不过去的了，我们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我们真的邀请上帝带着我们来跨越。因为这个山，我也告诉自己，比如说我现在遇到的这个山，遇到我的家中的女儿在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就遇到要在网上学习，要靠她自己，我要各样的功课啊，真的是不简单。在香港读一个小学的英文呢，等于我以前在中医才学的英文的内容。但是这些山呢，我感觉到是我们全家经历主恩的机会。在困难当中，你同意吗？很多时候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很多的天使，很多的安慰，很多的帮助给我们。在这个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会支持我们。所以我相信，山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跨越生命当中的山，我们如何跨越呢？这个也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所以刚才这个经文里面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看哈。首先请弟兄姐妹看一下这八节的经文哈，这八节经文当中我会用看到有哪几个方面呢，大家看一下，特别是这个红色字体的，讲到我们的一些可能一些身体的一些部位哈，讲到我们的身体部位，你觉得我们身体的部位哪一个部位最重要呢？我们看第一节，你看到吗？我用举目红色，举目说到眼睛，对不对？眼睛重不重要呢？向山去举目啊，看着这个山，望着这个山，重不重要呢？眼睛很重要，对不对？甚至我们内心的方向很重要，方向不重要就出大的事情了。另外我们看到我们的脚，第三节说脚必不摇动，必不滑倒哈，他刚你那个另外的圣经的版本说必不脚不滑动不摇动，这个脚代表我们的前途，代表我们站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你是否站立的稳了？在你人生的当下，你的脚站立的稳吗？另外还有这个手，讲到我们这个手也是右边，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要保护你。像这个代表我们手所做的事情，我们手所做的事情呢，神他要来，上帝他要来看顾保守我们。另外第七节里面的性命，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这个性命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生命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生命健康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个四个方面和大家来 看到121篇里面到底哪一样重要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重点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我们继续看哈，四个方面。今天你举目了吗？可能当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小山大山，你举目了吗？最重要是你有没有举目，你是如何举目的？你是不是看到一座山你就哎呀太高了，就是我只看到山什么都看不到，或者是你这个心里面还没看你就觉得哎呀这么大的山我也看不见后面的什么风景了。今天你的眼睛，你的眼目，你的方向正确吗？是不是？所以我刚才从四个身体的这个部位和大家来看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具体的去进到这个第一节哈，第一节向山举目，向群山去举目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举目了。当我们其实你在一个山下面你很近的时候，其实你眼前只看到那个山的样子，对不对？看不到什么，就像我们在我们困难里面，我们就只看到困难，看不到上帝，看不到身边的人，看不到还很有很多的机会，很多上帝给很多的开路，很多的出路，我们看不到那个永恒，更看不到主的荣耀。所以我们刚才和大家讲了那个圣经当中很多旧约新约当中的山，我现在去和大家讲到，我们看一下，我们当我们举目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前面的山呢？你是只看到山呢，还是你看到了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宰呢？你只看到山，还是你也看到了这个山是耶和华所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甚至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成为我们全世界的一个山，是不是？我们只是看到这个疫情呢，还是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疫情我相信也是上帝容许的。虽然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都面临很多的困难，例如我自己的教会是黄埔堂的这个普通话堂。其实我们刚刚去年的时候，我们成为了分堂，成为了崇祯总会的分堂。我们刚刚成为分堂，我们分堂仪式的那一天都没有办法现场和弟兄姐妹进行，都要通过视像来进行。我们刚刚成为分堂，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当中一些很稳定的家庭，栽培的很好的家庭，他们要回内地，去不同的国家，去不同的城市。我们现在好像是很难，我们传道人也很难做牧养的工作，因为这个限聚令的原因啊，安全的问题啊，这个很多的一些规条规则，令到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得更好，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给弟兄姐妹更好的牧养，和你们更好的同行。我相信这些神知道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呢去学习。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刚才这个方向正不正确，其实我都想和你们看一个小小的一个几秒钟的一个视频哈，我尝试和你们来播放一下，看看能不能够看得到哈。我给大家跟大家看一下，我尝试一下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整天的埋头向前冲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方向是正不正确的。其实大家看到吗？是不是我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到的一个小视频，让我有一个反思。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觉得自己跑得很快，是不是？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但是我们真的在人生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们不停地向前奔啊。可是我们刚才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提醒哈，我们看到当如果你方向不正确的话，真的是死路一条，是不是？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出路。所以我们这个眼目非常的重要。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什么呢？是不是你用一个什么样的眼目来看到我们这个创造的主呢？ 你用什么方向呢？你的方向很重要，所以眼目举目很重要，不是举目就看望在那里了，只望到只看到山，而是看到山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精彩，是不是？还有很多上帝给我们人生的路要走。那这个举目看这个神，看这个耶和华，这个有什么特别呢？今天我们要来举目的这个耶和华，在诗篇121篇，他是怎么样来让我们看到是个怎样的耶和华上帝呢？从三至四节当中呢，我看到哈，第三节他说这个上帝呢，他是必不打盹，也不睡觉的。我们人就是和当然和上帝很多区别，其中一样区别，我们人每天都要需要休息，是不是？睡眠很重要，可能或者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打盹，可能有想困的时候。但是呢，在这里可特别和我们提到呢，我们的这个耶和华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甚至他在第三节他说他必叫你的脚不摇动的。脚，我们刚才说脚是我们是否站立的稳，你的一个前途，是不是指向一个前途？其实你的前途，你的每一步，你都是上帝在保守在保护的。其实在诗篇16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或者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58节说，这个很多提到这个信心是不动摇的。因为知道我们人的信心很容易摇动的，很有限，很软弱，一点点事情我们就没有信心的了，真的，一点点我们都经历不了。你不要夸口说我很行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的软弱当中，我们真的要互相的扶持，扶持的同时我们要来仰赖这个上帝。这个脚有没有力量，可能当我们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时候感觉不到，可是当五六十岁的时候，我们爬楼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得到这个腿脚会开始无力了，是不是？好像由不得自己了，心有力而欲，这个心有力但是力量不足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求上帝来扶持我们。打盹睡觉是什么状态？通常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不太专心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今天听我讲到，你们会不会打盹，会不会这个有点困倦疲乏？希望不要哈，我尽量都和大家一起的来互动。所以打盹，必不打盹，就是等于不疲乏、不困倦。在这个里面有两个意思的，这指向我们举目要看的，要信赖仰望的这个耶和华上帝呢，是永不疲乏打盹和睡觉的。就是他常常不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会有不警醒，会有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要信靠的耶和华上帝呢，是不打盹也不睡觉，永远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的，是不是？我们有打盹的时候，可是我们信靠的这个上帝是不打盹，无微不至的来关照照顾关怀我们。那为什么会提到这样呢？其实是有一个对比的，因为当时在以色列的当年迦南地充满了拜偶像，有异邦的很多的神，其中这个巴利的神呢，这个巴利神据说呢是要睡觉的，他说是一个，据说是一个农耕的神，农作的农耕的神，我们这个农民老百姓农耕需要四季的交替，是不是？四季产生不同的农作物，每一个季节种不同的东西，秋季的时候就收成，春季的时候就要种水稻，这些都是有区别的。所以当时的百姓他们认为这个巴利呢，在冬天呢就睡觉的，冬天大地都好似荒凉的，这个是要冬天他们要这个休息的，然后等夏天旺盛的时候才做工，春天的时候呢，这个百姓呢，据说是这个书籍当中很多都提到，他们当时要做很多荒谬的仪式，甚至是要请一些妓女到这个庙宇里面呢，做一些很荒谬的有一些性的仪式、性的关系、混乱的性关系，以致用这些方式呢来叫醒当时的巴利神。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呢，形成一个对比。在这个诗篇，诗人要告诉百姓，这个巴利神、异邦的神是会改变的，但是 对比这个巴力神呢，我们所信靠的这个耶和华上帝呢，他是不休息不打盹，是不眠不休永不打盹，是值得我们举目，值得我们仰赖的。我们有很平安，很知道这个上帝呢不打盹，会时刻的看顾我们。我们人呢，这个一般的假神或者我们人呢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会疲劳，会有软弱，但是上帝没有失误的时候，他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诗，你看到这个诗，它是一句一句，一句问一句答，一句问一句答，这个是一个自问自答，或者人称的转换也可以，总之是一个对应呼应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是很靠得住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举目的时候只是看到山，只是看到这个挑战。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虽然我们信心容易摇动，是不是，但是今天在诗篇第三节了，告诉我们了，这个上帝要叫我们的脚不摇动，站立得稳，保护我们，他不打盹的，很靠得住，他不睡觉的，他不像这个巴力的这些神呢是要叫醒他们的，要睡觉的，这样子他是不打盹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哈。今天我不知道你觉得什么是你的一个保护哈，可能你觉得这个你的父母是你的一个依靠，或者你觉得你眼前的金钱，你的房子，你的投资，你的公司，或者你自己，你觉得很有信心，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保护，其实靠得住吗？圣经当中其实记载过一个叫罗德的人，罗德和亚伯拉罕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侄子，他们一同呢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以后呢，他们去到一个地方以后，这个罗德他当选，他选最好的，他觉得最好的平原他要选，因为他觉得平原是很滋润的，富饶的，很有很多丰富的资源，有坚固的城池，他觉得很有依靠，罗德觉得很有依靠。但是我们看到当创世纪十三章来记载，当罗德他灾难临头的时候，他失去一切。今天同样的，弟兄姐妹，倘若你用依靠父母、金钱、你的这个房子，你银行里的存款来成为你永远的依靠，你觉得靠得住吗？这些值得我们依靠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依靠的不同，但是我们看到身边很多的例子，很多圣经当中的提醒，都给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不能够保护我们的，甚至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让我们的心不能够平静，非但得不到保护，我们的心还七上八下。所以比如在圣经当中也有另外的一个叫做乃曼的一个大元帅，他在主人的面前呢为尊为大，除了王以外呢，其实他在这个城当中呢是拥有一切的，然后呢他还是个大能的，一个很大能的一个勇士，带领很多人打仗，但是呢他长了大麻风。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强大的势力，家财万贯，没有办法医治他的病痛。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哈，全是金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不能解决我们生命永恒的问题，也更加不值得我们去依靠。今天很多我们可能会靠这个人际关系哈，我们在华人的世界，我们离不开关系，和家人的关系，和亲朋好友的关系。可是我们人都是很软弱，我们的本性里面都有这种自私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要是把我们传恩堂的一个合照放出来的话，你是不是，大家是不是都去看一下姜牧师拍的漂不漂亮？可能不会的，可能你马上就去找一下自己有没有睁着眼睛啊，拍的好不好。我们第一个专注点可能我们都是去看自己照的好不好，我们尽可能的去找自己有所以我们人性里面，我们常常都是关注自己，还有很多很自私的一面，在和朋友之间一样，也是一样，我们人很善变，是不是？所以我们可能亲情、友情、爱情，我们都很难掌握控制得住，要非常的努力和细心的经营，都可能还互相还出现很多沟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相信 不管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只有这个上帝才是值得我们依靠，才是值得好似诗篇其他的地方所说的一样，这个耶和华上帝是永不动摇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到另外的一个的经文哈，我们看到这个五到六节看到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烈亮必不害你。在这个地方说什么呢？好像提到太阳啊月亮啊，提好像是有一点看到这个，让我们感到是不是我们这个大家看不看得到我们的上帝啊？弟兄姐妹，你们今天看不看到上帝呢？有没有看到上帝？我们看得到上帝的，对不对？我们透过哪些来看到上帝呢？我们从这个他的创造物，透过大自然，透过这个生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自然，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活鲜鲜的生命，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感觉到是不可能改变的了。我自己的很多时候我都很软弱，我都想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这个栽培了这么久，陪伴了这么久，好像起色不大呀，不太大的改变。但是你万万想不到，最不能改变的那个，突然有一天真的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生命真的是大大的转变。另外我们从哪里看到上帝呢？我们从耶稣啊，对不对？耶稣他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完全的看到了这上帝的存在。至少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看得到我们的上帝的。其实呢，我们一直都在，人类的科学家也好，医学家可能都一直在，或者很多方面的专家的人都在探究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圣经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的。倘若你打开创世纪的一章一节，我们看到说什么？创世纪一章一节，你手上有圣经，你就翻到前面，你看一眼哈。第一章一节，这个到底我们这个世界是这个是地球世界是从哪里来的？一章一节说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这样明确的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是上帝所创造，是如何创造的。可能我们过去在我们的知识系统，我们听过看到过，说有人说是进化论，有人讲到是宇宙的爆炸学说，但是这些并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仍然还在一个争论和讨论当中。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万物是非常有规律的，是不是？我们白天有太阳，有白日的时候，有这个夜晚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非常的规律，甚至我们的四季，像当然香港的四季不是很分明，你像在一些国外，像在加拿大呀，或者是在国内的一些北方的城市，四季是很分明的，每一个季节都让我们有盼望。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零下30度、40度，可是我们知道冬天都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知道万物要正在复苏，要春天要来，所以这个万物大地是交替的，是很有规律的。你想，如果我们每一天好像整天都是黑暗黑夜，我们怎么工作呢？是不是？但如果全是白天，我们如何休息呢？我们有寒冷的时候，我们要穿保暖的衣服，我们热了，我们可能需要用冷气空调，我们要少穿一些。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哈，我刚才说我自己的家乡是在这个农村很高山的地方呢，我们现在都要靠这个种植农作物来生活的，当地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 现在这个政府呢，把因为泥石流的原因，把他们迁移到相对平地一点的地方哈，从很高山，从祖辈百多年的地方呢，搬到一个平地的地方，然后呢，就在村庄的道路上面呢，就给他们安装了这个夜灯，就是那种太阳能的夜灯，然后呢，这个灯呢是长期都是开的一个状态，特别是早晨可能五六点钟，这个路灯就开了，那路灯的下面有一些这个西红柿啊，有一些这个菜呀、啊、等等。据说哈，据我的亲人说，这些路灯照射所结的果实呢，并不怎么好，并不怎么好，不容易成熟，或者颜色不够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发现，如果日照太长，或者是你看只是一个灯光照射的这个农作物，我都发现它不够好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非常有规律的。所以你觉得是一下子爆炸出来的吗？所以你觉得一个爆炸出来的东西会有这么的规律吗？我们看我们很多真的是要说这个规律，一些奇妙的动物的他们的一些生活作息，农作物或者我们看到的大自然界的这种生物农作物呢，我们可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这个上帝是虚无缥缈很抽象，肯定不是的，是我们看到从这些创造物生命的改变，主耶稣他的在地上的三年多真真实实的和门徒在一起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帝是看得见的，上帝是看得见的。好，我们具体来看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第六节哈，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必不害你，然后耶和华要在右边硬币你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无论什么事情，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无论是灾祸还是什么，上帝都要看顾保守你无时无刻的。这个神不打盹嘛，刚才说了，甚至他也没有时间的这种限制，甚至现在也没有这个地理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靠着圣灵主爱无疆，圣灵我们现在在线上面的，我们很感受得到圣灵的确是住在我们心里面一起来听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右边哈，紫色的这个字右边，为什么是在右边呢？我们很多人都是右手比较灵活，对不对？我们右边代表一个上帝能力的所在，是有力量的，是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你和保护我的。这个硬币在圣经的原文有两个意思，这个硬币这个词哈，第一个意思就是它好像是一个好像一个顶棚，可能你在房屋搭建的时候要一个顶棚嘛，有顶棚你才能遮风挡雨，才能够乘凉，不受烈日的暴晒。所以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比如当他们去朝圣的时候，走在沙漠中白天很酷热难当的时候，上帝就要像一个顶棚，就要像一个有盖的一个房子一样的来在上面来保护他们，时刻保护我们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有盾牌的意思，一个是这个字的含义是顶棚，第二个意思就是盾牌。所以这个盾牌说明什么？盾牌就是这个勇士用的那个前面的挡住对方敌人的刀剑的，所以这个是可以抵挡刀剑的攻击的，可以抵挡帮我们保守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个这么大力量的耶和华的硬币保护顶棚盾牌的这样的保护，我们在它的下面，在它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安息，得平安。所以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就是要让上帝来感受得到这个情况的。另外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最后我们的经文是这个，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七到第八节是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看到神是要保护我们的，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 其实呢，我们都见过地球仪，对不对？我们都看过这个地球仪呢。我们，你看一下这个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这个距离呢，其实是一点都不能偏的。如果他们太近的话，可能我们这个我们就会很热；太远的话，可能我们会太冷。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地球仪呢，是有一点偏着斜度。其实那个斜度就是一个 23.5 的一个斜度，这个也是刚刚好。如果不偏的话，永远对着地球，我们会被热死或者是被冷死。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这种创造，让我们看到它是刚刚好的。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的慢慢的讲。我们最重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设计者，他是创造者，这个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所以我们最后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在这个经文当中，大家看一下八节经文当中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呢？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看一下，你看到最多的词是什么？然后可以回答。最多的词有没有看到保护两个字啊？保护、保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况？你看出现很多这个保护、保护、保护，所以我们是至少出现了七次啊。所以这个保护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保守，照顾、陪伴、看顾、保护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困难、有挣扎，但是我们也可能也前途未卜，有工作的压力，很多很多压力，被误解的压力，在一个罪的一个试探当中，我们有灰心丧志的时候。但是最重要最重要，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来看一下，回到主的里面来，如何跨越生命当中的山。我相信就是举目两个字，就是要来仰望，才我们才有办法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今天大家觉得这个新冠性病毒是不是上帝在惩罚我们呢？我相信是和不是可能都不这么重要，最重要是你惧怕了吗？你有惧怕的心了吗？你有没有回到上帝的真道上面来？所以弟兄姐妹，可以盼望透过今天的这个诗篇121篇呢，我们留意听从上帝的话，知道神是保护我们的，不论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来举目，能够来经历向山举目，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不打盹的，是时刻全方位保护我们的。今天我们经历山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历主爱最重要的，生命得到很多提升训练的时候。那我今天的这个正道就到这里。如果你们倘若有分小组啊等等的时间，你们可以思考两个问题：在你人生的旅途中，你曾否有过向山举目的经验？第二，就是从这篇诗当中，你认识到你所信仰的这个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这个是我留给大家两个小小的问题。我们最后有一个短短的一个祈祷。天父，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经宝贵的话语，求主诗篇121篇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恳求主，让我们传恩堂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是刚才听到，而是让我们能够实践出来，能够将主你的爱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让我们在结束崇拜以后，我们再拿出这个圣经再阅读的时候，我们有重新更加对主你话语更深的一个认识和体会，也能够更加的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成为更多人的提醒和帮助。谢谢主，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你的名而求，阿们。